犹大国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上帝向先知以赛亚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以赛亚的回应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导读。
主内亲爱的同道同工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感谢主的恩典啊，我们继续来查考以赛亚书这一卷，总共有66章的经文。那么我们这个课程呢，到今天呢已经渐渐进入到尾声了。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忠心的来侍奉他，并且呢在这一段课程以来呢，我们能够逐步逐节逐章的来学习。虽然呢我们没有办法每一节每一词呢一个一个细细的来讲解，但是呢透过了一大段一大段落的这样一个分享呢，相信呢让我们对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这一卷书，多少呢我们就能够了解一个概括性的认识，并且对于这个先知当时所处的背景呢有所了解。那么这样子呢，在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或者在这个分享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最起码我们对他的背景，对当时先知以赛亚所面对的环境有这样一个全盘的认识，就不会以偏概全或者断章取义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要讲到以赛亚书的第63章15节到19节，以及呢64章的整章。那么64章呢，其实是挺短的，只有12节的经文哈。那么我们先要从这个63章的15节开始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分段呢？如果照我们的课程来讲，一般来讲都是一章一章或者两章或几章合并在一起来上的。那为什么到63章的时候会把它从第15节以后给它分段呢？我们可以在经文当中看到在整个圣经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了解到第63章15节的时候呢，一直接着64章是一个整个段落的一个祷告从这个段落里面我们看到是一个完整的片段，特别是讲到神的仆人在神面前的祷告。这个祷告呢实在是太好了，太有内容了也能够摸着神的心意。在这呢我们看见神的子民确实是需要有神的仆人常常来守望祷告的。我们在前面呢也曾经说到这个守望祷告的需要，并且呢我们要耐性的要长时间的在上帝的面前来等候来祷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看这个守望祷告的实际的情形了。那当然我们首先来读以赛亚书63章15节到19节，这边说：求你从天上垂顾，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了。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耶和华，你为何使我们走岔离开你的道，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求你为你仆人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你的圣名不过暂时得这产业，我们的敌人已经践踏你的圣所，我们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又像未曾得称你名下的人。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就是神的仆人为神的百姓的缘故在上帝的面前求恩惠，他真是一个认识主心意的人啊。这个代祷者呢，他知道神是在天上垂顾他百姓的，但是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在荣耀的居所，明明神的百姓得罪了上帝，是因着拜偶像，因着道德的败坏，因着没有专一的尽心尽意的来爱上帝， 那么神的荣耀就离开了神的百姓了。在这里呢，他用问话的，就是用疑问句的方式来寻求神，这个很厉害啊。他说啊，你的热心和你的大能作为在哪里呢？哦，我们知道上帝的热心是不会改变的，神的大能他是不会改变的。那么因此呢，他是一位大能的神，他的作为奇妙。但是为什么在这里啊，他用问的方法来质疑呢？其实不是啊，其实问的人本身是知道的，但是呢，借着问这个问题啊，真是在神的面前再一次肯定是有的，是对以色列百姓是有热心的啊。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的，那又说到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了。其实我们也知道，上帝的心肠是不改变的，上帝的怜悯呢，跟他的公义一样是继续要向百姓显明的。问题就是在于这个以色列百姓他本身呢，这里就是要说到神他不像人啊，不像亚伯拉罕，不像以色列。以色列呢，就是他们的祖宗雅各啊，这亚伯拉罕也是他们的祖宗啊。这以色列呢，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啊。我们说这个历世历代呢，以色列人称作他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个子孙。那么他们这些祖宗呢，过去了就碎了，也就是呢啊，生命结束了，他们是有限的。但是神呢，神不像这些列祖啊，神是永生的神。亚伯拉罕碎了，以撒碎了，雅各碎了，但是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永远存在的神，所以呢，是神百姓的父，是一切生命的源头，同样的也是我们现在信徒的啊，这个父亲是天上的父，那么是一切真善美圣洁的源头，是爱，是荣耀，是能力，也是怜悯的神，是一切一切所有的神。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祷告的厉害的地方啊，不能讲说他是这个取巧，但是他真正的懂得抓住神的本性来祷告，他明白神的心意是怎样的神。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先知他不只是知道耶和华神是一切的源头，一切所造之物的主宰，他更是救赎的主。在这里呢，他的祷告词里面讲到救赎主，这是不容易的，因为以色列百姓啊，他们认识神是创造主哦，这个很简单，从列世历代的这个祖宗们啊，或者这个神学的教导上面，他们知道只有一位神，这位神是创造的主宰啊。但是呢，只有神的仆人，就是神所拣选的器皿，能够来体验到神也是救赎主。在这十七节提到说，耶和华，你为何使我们走岔，离开你的道，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其实先知在这里不是在埋怨神啊，不是说把这责任就推给上帝了，不是的，他乃是在这里强调神的主权，意思说，神啊，这一切你都在管理啊，哎，怎么会任凭百姓离开呢？是百姓刚硬吗？是百姓悖逆吗？是的，其实就是这些啊。神是在一切一切之上的，但是呢，当我们悖逆了，当我们不按着主的道来行走的话啊，神就任凭我们啊。我们看到这个历世历代的这些先知的话语，就是要提醒神的百姓，要他们敬畏神。但是呢，这一时刻我们看到了啊，这个百姓们呢，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依然故我啊，不肯来顺服，不肯听先知的话。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是谁心里刚硬啊？百姓心里刚硬，不是神让百姓的心里刚硬啊。所以呢，在这里呢，先知只是在一个疑问句的当中说啊，主啊，主啊，你要怜悯啊，不要任凭我们心里刚硬啊，因为呢，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是神的产业，是神自己所分别为圣的。所以在这呢，我们看到这个祷告实在是站在一个代祷者的立场，敌人已经践踏了上帝的圣所了，所以在这里说，神啊，为你自己的荣耀，为你自己的名的缘故，为你的名啊，在这些外邦的假神当中不要受亏损了，不要受到亵渎了，不要叫我们像没有人治理过的，好像呢没有主人的人啊，好像是没有主人的，没有这个主宰有神的带领的这一群啊亡命之徒了啊，就好像未曾被称在主名啊神名的之下的人。 啊，你在祷告当中说，神啊，过去我们是你的子民，现在呢还是你的子民啊。所以在这里呢，就将神的心意祷告出来。因为神的本意并不是要缩短他的膀臂，神并不是说要向他的百姓收回他的慈爱，哦，不是的，神乃是正在等候，等候以色列百姓回转，当百姓认罪了，就重新的专心一意的来归向神。好，那这是从神的心意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代求者啊，这个代祷者，他真正的啊能够抓住神的心意来祷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64章。64章这里面呢，总共只有12节的经文。这12节经文，我们可以把它分成4个段落。啊，我们可以从说这个1节到2节看到先知在上帝面前的呼喊。那么3节到5节呢，就是先知在神的面前回想过去上帝的作为。那么3个部分呢，就是5节到7节是讲到在神面前认罪。最后这个段落呢，就是8节到12节是向神的一个呼吁。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仔细的来看这几处的圣经的章节了。第一节就说到说，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啊。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到我们就要回想啊，这个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呢，在西乃山下，神要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啊，上帝跟摩西讲要百姓一起上到西乃山，但是呢，因为神的荣耀显现的时候，山就震动了啊，这个彩云密集，雷声大响，这以色列百姓啊害怕的要命，恐怕被圣洁的神所击杀了。那么在刚才我们读63章的时候呢，特别15节开头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先知呢是向着在天上垂顾，在荣耀居所的那位神来祷告。那么在祷告一个段落之后呢，就将内心为以色列百姓所献上的祷告，就是百姓所需要的恩惠，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陈明。64章呢，就是求神显出他荣耀作为了。这是求神不止垂听祷告，也求神这个要用他的这个行动来回应神仆人的祷告。所以呢，在这里就是求神再一次让仇敌得听耶和华神他自己眷顾他的百姓了，叫这些敌人在耶和华神面前发抖。所以呢，这2节啊，就是讲到说，神啊，显出你的作为吧，神啊，你的名在外邦，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能够被尊敬的啊。那么因此呢，2节说，好像这个什么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这是什么？这是当年他们在西乃山经验到上帝的荣耀的显现。那么也因此呢，这个代祷者呢，继续的求神用行动或是用上帝的作为，使以色列的仇敌看到，哇，他们真是有神同在的。在以色列人当中呢，百姓面前呢，他们是有神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3节到5节的经文。我们在这一段呢，可以看到有什么神过去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所做的所说的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来读这个经文。3节说，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那么4节呢，说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人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好，这是一个追溯历史性的一个这个祷告词。在这里呢，我们看见神的仆人是抓住神的心意在祷告。只有神万军之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而且呢能够为等候他的人来行事，其他这些神呢都是偶像，都是人手所造的啊，唯有这位真神他是秉公行事的。当上帝的百姓犯罪的时候，就落在神的愤怒当中，但是呢他却是欢迎那个喜欢行义纪念主道的人。所以虽然人们会犯罪，但是他们需要认罪悔改，悔改之后呢就是神拯救的日子了。事实上呢，对于当时的百姓来讲呢，他们对 摩西那个时代所作所为是耳熟能详的。就像我们中国人讲到战国春秋的时候，即使很遥远的一个世代，但是呢总是知道的这个历史的典故一些人物，甚至呢我们说这个现在对于三国志或者说这个宋元明清这些朝代呢，我们多多少少呢都会了解的。那特别一些事情的发生更是要明白的。那么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讲，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即使年代久远他们都是非常熟悉的。而这个光景当中呢，他们不仅仅是历史的记载，更是圣经当中明明的记载下来。所以呢，当以赛亚先知所说的时候，讲说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这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就是没有其他的神可以做，只有万军之耶和华是为他百姓做的。那么呢，他要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要的他的百姓做些什么呢？是愿意悔改的，是愿意回转的。可是呢，在这情况之下呢，先知说这情况已久了。什么样的情况？是犯罪的情况。我们还能得救吗？这也是让我们能够好好来思想的。在我们现今的世代里面，是不是我们这个在神的家里面离一样是这个漂流，是那里在那里游荡的，并没有真正的进到安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也一样在属灵的上面来讲是远离的神？那么我们还有机会得救吗？要求主帮助我们。好，接下来呢，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继续下面的课程。同道同工，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啊！以色列百姓知道他们过去的历史，所以呢，他们在回想的过程当中被先知用过去的历史来提醒。同样的，弟兄姊妹，同道同工，让我们在现今的时代，我们虽然说在新约的时代，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有一些过去的经历，甚至呢，在看到上帝对我们所作所为的过去的历史的体验呢，也作为我们的提醒。当先知以赛亚在这个六十四章所做的一个祷告的过程当中，用神过去的历史在历史当中对以色列百姓所做的呢，作为一个提醒的时候，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得到激励。为什么？不仅仅呢，以色列人的这个体验成为我们的激励，而我们自己在信仰当中或多或少，我们总是经验到神信实的供应。那么过去的历史，过去的经验，上帝可以帮助我们。那前面再大的难处，难道神就不动工了吗？是的，我们神不是袖手旁观的神，他是能够继续带领我们前面道路的神。因此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第64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这边说我们还能得救吗？六节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颜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不得救是什么原因呢？是我们不肯悔改。百姓不肯悔改，不是神不救他们。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神的仆人呢，他是懂得在神面前悔改的。而且将神的百姓呢，都要带到神的面前承认是不洁净的。本来神的百姓是上帝从万民当中分别为圣归给他自己的，但是因为这些百姓与外邦的习俗相混了，也敬拜那些外邦人所敬拜的假神偶像，没有遵守主的道，没有按着神的律例典章去做了。那么在这里呢，就好像看到诗篇第一篇第四节所说的这边讲说，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 那这里呢，先知所说的就说这个恶人呢，好像叶子枯干，被风呢吹去了，就像一件污秽的衣服一样啊。这些人的义呢，在神的面前也是污秽的。我发觉中国人在这方面也是往往有些时候会自以为义啊。啊，你看我做人多好啊，我乐善好施，造桥铺路啊，造福乡里，哎，是好像是一个大好人啊。可是呢，这些义在上帝的面前啊，是污秽的。没有可以夸口的了。这个先知以赛亚呢，就特别的形容人的义在神的面前啊，是不洁净的啊，是呢是被神所不悦纳的啊。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学习的。我们是不是能够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来为百姓祈求呢？所以在这里，先知以赛亚他勇敢的在神的面前求神赦免，求神按着他的慈爱来安待这些百姓。啊，让百姓知道自己有罪了，但是呢，还是求神在刑罚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啊，这是先知的心肠啊。过去神的百姓不懂得来求告神，不懂得来求告主的名，在神的面前啊，不会去奋力的来抓住神啊。所以他说：“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那么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这个事实上不是神主动的。神永远是用慈爱在等待着我们，只是呢，我们人啊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呢，常常呢只是想要抓住物质上面的那些看得到的东西啊，这个钱财啊、名誉啊、地位啊、权势啊，这个东西好像比较实际。错了，因为这些东西在上帝的面前呢、啊、算不得什么的。我们真正要来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要抓住啊神的应许。啊，要抓住神的赦免，那这才是真正的啊，这个真道了。那么在这个祷告当中呢，啊，让我们看到是要来感恩的，因为有太多的内容啊，使我们能够抓住神的心意，或者说能够遵守神的心意。那这个祷告是进入到这种深度了，才是真正的叫祷告，能够用神的心意，按着神的本性来祈求，那么神的旨意必要成就的。神必要按着他的本性来成就我们的祈求。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64章的第8节到12节。在这里呢，是要讲到这个神的仆人如何来向神呼吁。首先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耶和华，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你的圣意变为旷野，锡安变为旷野，耶路撒冷成为荒场。我们圣洁华美的殿，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被火焚烧，我们所羡慕的美地竟都荒废。耶和华，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我们看到啊，先知以赛亚实在是懂得如何来祷告。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是也常常思想这样子一篇的祷告呢？让这样的祷告成为我们为整个中国大地有11亿还没有信主的百姓，还在最终的百姓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先知的这样一个性情。这说到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这个现在是很要紧的。信仰不是停留在过去，而是现在，就在这一刻，我们经验到神的同在。信仰是每一天的事情，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过去是我们的父，现在仍然是，将来更是了。圣经当中说神啊，是一切创造的源头啊，神啊，你是我们的父，你也是像窑匠一样，我们不过是器皿。神在我们身上怎么样来造作呢？这是由神来决定的。我们不过像泥土一样啊，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所以在这里呢，是真正认识到神的这种神性的。但是呢他也不敢推诿自己还有百姓所犯的罪啊。先知真的看到今天呢，以色列百姓或者说圣殿也好，圣城也好，被火焚烧成为荒场，这是什么呢？这是百姓的罪，这有原因的，是因为百姓悖逆神，得罪神，不听先知呼吁悔改的信息，以至于呢罪有应得。但是 先知也是懂得神是怜悯的神，所以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是的，我们犯的罪应当承受神的震怒，但是呢，神你是不轻易发怒的，你是大有恩惠的，你是肯忘记我们的罪的啊。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求告神的名，求神怜悯啊。在圣经经文里面继续讲到说，这个圣城啊，锡安耶路撒冷变成荒场啊，这看起来是多么的凄凉啊。但是呢，求告神明说，难道你看这些事你都不作声吗？上帝一定要作为的。那么在这一刻呢，这个祷告是先知的祷告，我相信呢，也是在我们在学习课程当中呢，能够作为我们祷告。当我们看到神的家今天教会的荒凉，或者遭遇到了患难，有逼迫，还有异端的这种侵扰，但是我们就来祷告，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也把一切的事情在神的面前来陈明，我们要抓住神的性情的这样一个圣洁公义的这个神性，也看到神的慈爱，所以呢，我们来祷告，我们求神洁净我们的罪孽啊，让我们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们也求神说，神啊，难道这些事都发生了，你还忍得住吗？不，我们的神当然是要做工的神。神不仅仅过去在以色列民当中行神迹奇事，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过去神怎样带领我们，在未来就在现在，他是我们的父，他要做奇妙的工作。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是先知的祷告，也盼望成为我们的祷告。而接着呢，我们再看这个课程就知道了，接下来在以赛亚书的65章呢，神就听了祷告，神对这个祷告有了回应啊，神回答这个以色列百姓们他们认罪悔改以后的这个作为。也就是说，当我们愿意来悔改的时候呢，神就做了奇妙的工作。同样的，在今天我们现今的内地的教会们，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我们是不是也在拼命的祷告呢？用心的祷告呢？是，我相信有许多的同道同工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抓住神的心意来祷告，我们也相信这是大有功效的。那么我们也必定能够看见这个福音果真就这样传开了，神的作为呢，借着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守望，借着我们这样呼求，相信整个神州大地终归是要成为神的国度啊，神成为我们的神，我们成为上帝的百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啊，这是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而且呢，也要让我们去经历到的。好，这是今天的课程，讲到了这个先知以赛亚神的仆人的祷告，也是我们向神的祷告。好，这个课程呢，我们知道已经接近尾声了，那还剩下两课。事实上呢，以赛亚书呢也还剩下两章。那么在未来的课程安排当中呢，这两章呢会在第29课把它来这个讲解。那么最后一课第30课呢，我们将会有总复习。盼望我们组内的同道同工弟兄姊妹们，对于这个课程呢有什么分享，有什么回应呢，都可以跟我来交流的。来信呢就寄电台所报的地址，或者透过图文传真电子邮件可以跟我联系的，只要注明以赛亚书这门课给我袁泽善牧师收就可以了。在这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主虽然一切难给你当兵，他虽然一困苦给你当水，你的脚是绝不